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正考虑非洲司令部去留，呼吁非洲各国表达意见。美国警告公民不要去委内瑞拉，还提醒去欧洲要保持警觉。美国调整防疫政策，不建议健康儿童和孕妇接种新冠疫苗。英国驻美大使呼吁英美 AI 合作，望欧盟对中共保持警惕。川普政府上诉最高法院，促请取消非法移民遣送限制。法官容许各州起诉政府效率部，但是就驳回对川普的起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兰里星期二表示，华府正在评估这个机构的未来。他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就美国非洲司令部可能撤销一事向华府表达意见。美国媒体今年3月曾经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合并非洲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来精简官僚机构。美国非洲司令部是在2008年成为独立的地域司令部。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由其他地区的司令部负责。后来非洲司令部成立，反映了美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伊斯兰叛乱以及同中共俄罗斯的竞争。在西非同阿尔盖达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有关的团体近年不断壮大，而经过一连串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在当地的安全影响力已经减弱。政变迫使美国撤回对当地的安全支持，亦都令一些转向俄罗斯要求援助的军政府上台。去年尼日尔军政府下令要美国由尼日尔撤走1000名军事人员，同时撤出价值1亿美元的无人机基地。美国同委内瑞拉5月27号星期二分别警告公民不要前往对方的国家。美国说他的公民在委内瑞拉面临不当的拘留风险，而委内瑞拉就说该国公民是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另外，随着夏季旅游旺季来到，美国国务院警告说，在前往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无必要保持警惕。美国国务院23号再次保留前往意大利的二级旅行警告，敦促游客因为恐怖主义风险而务必要提高警惕。其他存在恐怖主义风险的欧洲二级旅行警告的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荷兰和英国。美国国务院鼓励旅游人士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 STEP， 接收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和警告。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全球21个国家发表了旅游警告，级别由最低的一级，提醒旅游人士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到最高的四级，请勿前往。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近日更新了新冠疫苗指南，宣布不再建议健康的儿童和孕妇常规接种新冠疫苗，此举标志着美国防疫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星期二27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影片，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决定。在影片中，小金乃迪和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马卡里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院长巴塔查里亚共同出镜。马卡里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健康儿童仍然需要接受新冠疫苗，而且多数国家已经停止建议儿童接种。而小金乃迪就补充说，我们又向川普总统提出令美国再次健康的承诺迈进了一步。上星期二20号， FDA 宣布将会限制新冠疫苗的批准对象，主要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和患有高风险疾病的人群，同时要求疫苗制造商对其他人群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勋爵星期二27号在华盛顿呼吁英国和美国应该加深人工智能 AI 等尖端科技的战略联盟，来应付中共构成的清晰而且共同的系统性威胁。他警告说，中共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恐怕会对全球造成长远而且不可逆转的冲击。曼德尔森在太平洋理事会年度金马斯讲座发表题为《重塑跨太平洋联盟在大国竞争新时代中以实力维护和平》的演讲中，呼吁英美两国在军事、防卫、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进行更全面而且有系统的共同合作，应付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除了英美合作之外，曼德尔森亦呼吁欧盟对中共保持警惕。他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期望透过与中共接触来平衡美国贸易压力，但是这可能低估了中共的长远企图野心。川普总统星期二27号要求最高法院阻止下级法院的命令解除限制国土安全部 DHS 将非法移民驱逐到非本国其他国家的能力。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地区法院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初步禁令，限制国土安全部行使法定权力，禁止将外国人遣送到递界令之中未明确指定的国家，即是原籍国家以外的第三国家，除非 DHS 先完成一套繁琐的程序评估移民是否可能依据禁止酷刑公约提出在第三国遭受酷刑的风险，否则不能够进行这类遣返行动。司法部指出，这项初步禁令涵盖了全美境内所有已经发出最终递界令的非法移民，而且对遣送到第三国家的程序造成了严重干扰。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其他12个州的总检察长在今年2月提出诉讼，指控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赋予马斯克不受约束的法律权利。该诉讼目的是阻止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开支的努力，同时亦都阻止川普政府结束某些联邦机构的努力。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达坎星期二裁决，各州对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简称 DOGE 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该诉讼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主张，即是马斯克作为总统高级顾问领导的成本削减活动未经任何法律授权。不过他就驳回了各州对川普本人的诉讼请求，说该法院不会试图干涉总统履行公务。目前已经有大约20宗诉讼在不同的联邦法院提出质疑马斯克的权力，而这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不一样。中共高层新口号被习近平体面滚蛋，他的下场将会是怎样？美国国商日震撼影片曝光，川普透露军队战略将会怎样转变？中共滥用精神卫生法，白人控告无结果，究竟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近日有消息说，胡锦涛、张友侠指定汪洋和胡春华接班。另外，中共高层最近还流行一个新口号，就是被习近平体面滚蛋。经济学者苏小和透露，这句说话是有来头的。当年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没人看好他，都说他是大傻。徐才厚讲过一句说话，给他做五年，然后要他滚蛋。当时就是将习近平当做啤梨啡，没想过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还不退休。而最近传出习近平自白表示，他还想提出条件求留任，巩固权力。但是苏小和26号的爆料，说以温家宝为首的元老通过三个策略手法， 逼到习近平节节败退，成功令习包子答应退位。第一个是通过党内民主取代了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党内民主最具代表的就是近期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元老讨论习近平的去留。第二个是通过掌控人事权调动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原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然后剥夺了习近平的人事权和党政权。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在4月2号的报道，石泰峰已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而李干杰就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今次的调动源自于3月31号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种政治局委员之间的直接对调职务安排在中共组织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苏小和表示，将这两个人轻轻地一调动，习近平所有的人事权就没了。而最近的所有人事布局、人事安排都是这个叫石泰峰的人做的。石泰峰是胡锦涛提拔的，所以习包子的人事权力就等于是完全架空。第三，通过宣传口径恢复党的集体领导。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不过解放军报在2024年年底发表题为《带头坚持集体领导》的文章，强调集体领导是中共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苏小和表示，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军队听习近平的说话，头版的社论就倡导这个集体领导，这讲明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肯定很不掂。现在远远不只是这样，习近平老巢一夜变天，四中全会还未召开，他的人马已经被撤换，习派是失守。中共官方媒体22号报道，湖南省纪委监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魏建锋担任湖南省纪委书记。经中共中央批准，胡大鹏担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郭海娇将会出任山西省长。据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习近平反贪腐拉得最多的就是金融圈的太子党。现在这些势力的代理人回来，这讲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人事主导权。郭海娇、胡大鹏、魏建锋、元老都已经安排全面替代，只是等四中全会一取定音。刘飞就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习家军的位置杭州一旦换人，那就是喐了核心，是习时代版图被全面分割的信号，那不是正常调动，而是战略换位。如果习近平还是主导权力格局，怎会被一个有孙政才内应的干部空降到自己政治老巢，取代习家派系前线指挥？而另一边的福建宁德，习近平的政治起点也都正正逆主。张永宁上任了宁德市委书记，他是福建本地干部，2020年因为宁德楼宇倒冧事故被党内警告处分，由习近平和李克强共同批示，现在被重新摆上台面，那是精准的政治信号，不是将习近平的人换走，而是将习近平所有的人换走，那象征意味远大过行政安排。据消息人士分析，此举背后是中组部的默许，由宁德、杭州到天津、山西、湖南和云南的金融命脉，法政中心的新班底地图已经静静铺开。最近网上传出胡锦涛和张又侠指定汪洋和胡春华接班，汪洋在接班人的名单里面已经开始领先胡春华。消息说汪洋将会出任总书记，而胡春华就出任总理。时事评论员晓雪家透露，中共今年9月3号肯定会举行阅兵，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这一日不可能再被习近平出来主持。 一个军权都冇嘅人俾佢嚟主持阅兵吗？所以肯定早就会落台。根据小说家由国内得到嘅可靠消息，四中全会应该会喺六月底七月份召开。对反习派嚟讲，开会系越早越好，否则就夜长梦多，会有变数。根据爆料，今年嘅九三阅兵将会由汪洋主持。如果是汪洋主持的话，这样他将会接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另外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已经被拉走。江峰表示，一场末日剧本正在上演，他们不再是官员，而是即将被清理的权力遗民。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些什么，而是他们站在输家的一边。26号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今年美国建国250周年，今年的国殇日庆祝活动特别隆重。川普总统在向阵亡将士致敬的时候，称赞他们是最优秀、最勇敢的，同时承诺将美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自豪。川普在演讲中向阵亡将士的家庭，即是金星家庭致敬，感謝他們無私的付出，為全體美國人營造了安全的家園。川普說，所有人都虧欠陣亡將士和他們的家人。演講的最後，川普祈禱神的眷顧。川普表示，願上帝保佑我們陣亡的英雄，願上帝保佑我們的金星家庭，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白宫一早就发出一个好有格调的影片，只有一名士兵站在美国最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为埋葬在那里的超过40万美国军人奏乐。音乐和场景有一种无言的震撼，在当中有一种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精神底蕴。而在演讲之前，川普在副总统孟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陪同下，向无名战士献上花圈。川普随后提到令他不满的前任政府的移民政策，同时向与会民众表示他誓言会修复这个高尚的共和国。而孟斯就表示，纪念阵亡将士的最佳方法是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要求下一代人作出最大的牺牲，我们在派遣我们的人民参战的时候必须要谨慎。川普在纽约军事学院毕业，曼斯亦都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四年，同时被派到伊拉克战场。而克格塞斯就曾经是陆军军官，派驻过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同时在伊拉克战场获得过至少三枚勋章。川普上星期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亦都透露了美国军队历史使命的巨大变革。川普面对千几名的毕业生，再次强调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理念。一个突出的改变就是美军将不会再做世界警察，而是美国优先。美国军队将会直接介入美国的移民和边境安全。同时表示，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单止用于获得战斗的胜利，更加是为了结束战争，同时要防止未来的冲突。时事评论员金言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你可以认为是美国的民族包容性和生命力，你可以认为是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亦都可以认为是美国立国先贤所创立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强大自我纠正错误能力。但是哪个都不能够否认，美国的超强战力是美国之所以到今日还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支柱。如果能够读通川普演讲的核心，就会发现那是一场有道美军走向新历史阶段的完全可以再入史册的演讲。而对于近年来美国军队被弱化的现象，川普出手更加是一刀断文式的狠招，那就是清除军队里面所谓的 DEI， 即是多元 Diversity 公平 Equity 和共融 Inclusion。 去除了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甚至是人种的想法升迁体制，等军人回归唯才是用，更进一步在军队里面恢复能够打胜仗的文化。中国近年来有多名抗议人士被送入精神病院，即使当地的媒体和海外媒体都有关注，但是类似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维报指出，中共超过十年前通过的精神卫生法被滥用，过百人提出控诉没结果，受害者表示如果掌权的人可以任意定哪个癫哪个不癫，那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在被消失的恐惧里面。中国大将新闻上个月曾经报道，安徽男子张波因为前往公司大门外举牌抗议，要求提高工伤赔偿，同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张波报警之后竟然被警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住院22日，期间因为反抗而被绑在床上，同时被迫食药。张波在住院期间病历列明，出院的时候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准探望。出院之后他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书就显示他并非是精神病患。张波的遭遇当时在中国微博引发热烈讨论，相关话题点击量超过4000万次。有网友说，如果连法律都无法阻止被精神病，一般老百姓要怎样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事实上，中共2021年通过的精神卫生法本意就是要令被精神病的案例消失，但是非自愿送去精神病院的事件依然频频传出。卫报指出，自从2013年到2024年，超过100人因为被强行送入医院而提出控诉，但是几乎没有人胜诉。江西女子李仪说，两度被强行送入医院的事件曾经引起巨大风波。美国广播公司 BBC 今年1月发表调查，证实近年在中国至少有59人曾经被精神病，某些人甚至被迫接受电痉挛治疗。深圳律师曾焕2024年曾经同当地公安发生争执，之后就被送入精神病院混了4日，他因此控告公安局，同时因为没有律师肯接案而自己打官司。即使深圳卫生健康委员会裁定他的病历和行为不足以证明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断，但是他依然败诉。而将普通的民众送入精神病院强行囚禁是源于习近平，是他亲自带头这样做，相信大家还记得当年的泼墨女事件。2018年7月4号董耀庆在上海海航大厦前面直播，用墨泼习近平的画像，强烈批评中共的专政和老控压迫，此举震惊全国，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一些地方甚至迅速撤走习近平的巨型画像。董耀庆泼墨习近平之后，上海警方半日内围攻他的屋企，被拘捕之前他在 Twitter 发文说自己无罪，真正有罪的是害他的人和组织。之后他的账号被删除，因为攻击国家领导人罪名被送回湖南，同时被囚禁在株洲市第三医院，理由是精神病。董耀庆在精神病院期间受到酷刑虐待和强迫食药，2019年11月获保释，但是2020年5月和2021年1月再次被囚禁，到现在仍然未释放。他的身心健康可能因为药物和洗脑而严重受损。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自从60年代起就开始被精神病的做法。1999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达到高峰，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标签是精神病，受到精神摧残。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资料，自从2003年以来至少有1000名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 该数字已经远超过前苏联的调查。这类迫害持续到现在，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本来是医病救人的医院，沦落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帮凶。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精神医学理论的原则，就连中共自己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也都已经触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表示，中共操控精神病院，以精神病治疗迫害，这是系统性的群体灭绝行为。该组织将会持续追查案件，向国际曝光涉事的医院、医生和相关人员，坚决追究法律责任。中国大陆众多银行的存款利率跌破一，导致曾经火爆的大额存单抢购潮消失，不少定期存款就快到期的存户因此感到焦虑。有存户表示，100万人民币的存款三年利息由105,000元缩水到39,000元，未来的利息收入将会插水式下跌。这样的利率水平放在中国历史都可谓罕见，但是问题是，那已经够低了吗？答案是远远不够。同样经历过长期通缩的日本，就真实地走过一段负利率时代。2016年，日本央行对部分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实施了负 0.1 的利率，意味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不单止赚不到利息，还要支付 0.1% 的利息。于是商业银行自然会向存户转嫁成本，导致存款利率降到 0.001%， 几乎是等于零。大额存款还需要支付管理费，理财收益亦都近乎清零。由于中国大陆民众曾经经历多年的贫困，以及对未来经济的不明朗，高储蓄率已经成为习惯。中国居民的人均储蓄率长期保持在 30% 以上，甚至曾经突破 50%。 另外，银行大额存单也都受到广泛追捧。现在六大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中国农业、中国银行、中国建设、交通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同步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首次跌破 1%， 达到 0.95%。 近一个星期以来，十几间中小银行紧随大行减息步伐，将最高定期存款利率压到 1.7% 以下，而部分银行就同步调低大额存款利率，同时取消两年期以上的产品。目前大行大额存款利率多数都未超过 1.4%。部分民营银行减息之后可以赚到的大额存单利率最高亦都只系得 1.65%。 而民众就开始担心，中国未来会不会走向负利率呢？负利率就是钱放在银行变成纸。经济博主小翠分析说，一旦这四个信号同时出现，那就讲明负利率时代可能真的来到。第一个信号最明显的就是定期存款利率，现在一年期定期利率只有 0.9%。 如果通缩持续，央行会继续减息，银行亦都会减存款利率，再减两次利率就会到零，甚至会更低。第二个信号是 CPI 物价指数，虽然官方资料显示 CPI 在零的附近，但是实际上生活中已经变成通缩，老百姓不愿意花钱，企业亦都不敢扩张，这样央行只能够减息，甚至推行负利率。存款不单止没有利息，还要支付手续费，只要 CPI 不升，物价停滞不动，央行就会减息，存款利率必然会下滑。第三个信号是人民币汇率，如果中国进入负利率时代，人民币可能迅速贬值，资金会大量外流，中国政府必须要防守汇率，防止资本失控。所以如果见到50,000美金的兑换额收紧，外汇审批严格，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那可能是负利率即将来到的先兆。最后一个信号最根本亦都是最危险的， 就是货币政策是否失效，如果减息和降准都没有效果，居民和企业都不消费不投资，那就表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只能够采取负利率政策，强迫人将钱花出去。而现在看来，这第四个信号其实已经很明显，房地产泡沫爆破，地方财政困难，政策利率低迷， CPI 疲弱，消费和投资不振，显示出类似的迹象。中国可能在十年内走上负利率的道路。这场风暴谁是主要受害者？小翠表示，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特别是有些存款但是就没有对冲能力的中产家庭。中产分配主要依赖存款和固定收益产品，但是现在存款利率消失，还要支付保管费，令这些中产家庭的现金周转眨下眼就受挫。面对子女、老人家和楼宇贷款的压力，中产家庭可能被迫选择，一是就继续保持面对资产缩水，一是就激进投资股市、楼市或者币圈，冒险试一试。这两种，一个是慢性流血，一个是刀尖舔血。有人说可以将钱拿出来放在家，不过不要天真啊，中共对现金的监管极其严格，你想拿几十万现金出来，银行马上就红灯报警，要求解释用途，动不动就上报反洗黑钱系统。银行一顶反洗黑钱的帽子，就能够将你的钱钉死在账户里面。这样应该怎样应付即将来到的负利率时代呢？有网友表示，其实好易解决，开放管控，政治改革就得了，不过中共绝对不会用这一招。亦都有网友说，在中国所谓避开负利率或者是任何经济危机的方法，再多亦都只是治标而不能够根治，只是暂时止血，看看能够撑几耐。要彻底解决这些未来的麻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润出来出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刚果拉美反共，美国首次喺北极非洲部署防空系统。会见小甘乃迪期间，阿根廷宣布退出世卫。俄乌换囚，两名北韩军人未入名单。间谍风险太高，英国央行反对中共建超级领馆。华府悼念军人纪念日大游行，真善忍成焦点。27号，刚果突然对中资项目反弹，中共70亿美元的投资恐有去无回。同时，美国防空系统突然现身非洲同北极，剑指中俄空域，打造新冷战防线。另外，美俄大换夫中没有北韩士兵，南韩证实有士兵投诚。与此同时，小甘乃迪到访之际，米莱宣布阿根廷正式退出世卫。刚果近日对中刚签署的一项协议进行审查，同时表示将会引入美国的资本，从而平衡中国的产业资本。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行政总裁收到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鲁要求终止合约的信。据大白汉财经27号的报道，刚果认为中企开采结果是收益都被中企赚走，除了税收和一定的分红占比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留低。为此，刚果对中企签订的70亿美元的新协议进行审查，还邀请美国成为贸易伙伴对抗中共的影响。在继续今日话题的时候提醒你，不要忘记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果官员指出，六月底可望与美国达成矿产协议，同时支持政府终结龙安达边界地区30年来的冲突。为了开发刚果的矿产资源，中国在非洲大量的投资，并提供了大量基础建设。因美国早已失去工业化，即使是美国开发的矿产资源亦要出口到中国，而且中国入口了全球近 80% 的钴资源。刚果亲近美国的行为很可能令中共70亿美元投资血本无归，引发中共愤怒。另据法港近日的报道，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努比中石油行政总裁的信中提出，工作总期限超过四年的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代理人、分包商以及服务提供者都必须在月底前离开尼日尔。中国信息资讯研究机构安邦资讯创办人陈功在微博上说，中国在尼日尔投的46亿美元可能都会有去无回，此事可能会令其他非洲国家有样学样，明抢中国资产。如果非洲国家明抢中国资产的问题真的发生，这样中共军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另外，据国防新闻报道，美军5月底首次在北约地区和非洲的特尼斯部署了斯托特中士和复仇者防空飞弹系统。在北极方面，美国在挪威周边海域进行的强大盾牌军演中测试了针对低空无人机和巡航飞弹的防空能力。虽然该部署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潜在威胁，但亦有分析指出，美方或者考量中共可能利用俄罗斯北方空域的战略缝隙对美构成战略压力。在非洲方面，美国在特尼斯部署复仇者系统，随着中共近年积极加深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美国的举措亦被观察人士解读为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某种战略回应。有些专家认为，美国在北极和非洲同步部署，可能为未来战略行动做前置准备。此举与川普的黄金穹顶计划存在呼应之处，并与其在印太地区推动的无人机与卫星杀伤链等新技术整合相辅相成。另一方面，27号川普表示，普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了我，俄罗斯早就发生很多非常不好的事情了，他敢是在那里玩火。随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回应说，关于川普说普京玩火以及俄罗斯将发生非常不好的事情，我只知道一件真正不好的事情，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川普明白这一点。美国正在考虑是否针对俄罗斯制出新一轮制裁。川普一直敦促俄乌双方官员在梵蒂冈调解下进行停火协议谈判，但是俄罗斯一边谈一边升级攻击水平。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透露，他已经与白宫协调推动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如果普京继续耍花招，参议院将采取行动，呼吁所有人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类似的制裁。27号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掌握的信息表明，中共正在向20家俄罗斯军工厂提供特殊的化学品、火药和机械设备，这一消息是不是准确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口否认，中方从未向俄乌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等。有网友提议，乌克兰要记住这笔账，干翻了中俄之后立即同台湾建交。继德国表态后，瑞典政府已决定资助乌克兰远程武器对俄深度打击。同日，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布里德洛夫对内华达州广播电台表示，如果西方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采取果断行动，11年前乌克兰战争本来可以避免，西方错过了威胁普京的机会，乌克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给予他所需的一切。跟着下来是广告时间。27号消息，在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 阿根廷批准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退出世卫的做法最初由阿根廷总统莱米在二月宣布，以效仿川普政府一月份的做法，正式从世界卫生组织脱离。莱米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退出联合国机构的理由。当局表示，世卫组织的处方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他们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和官僚机构，他们拒绝反思自身的错误。布宜诺斯埃利斯此前仲曾指责世卫在大流行期间实施了不当的居家隔离政策，称其管理最恶劣。在小金乃迪访问阿根廷期间，阿根廷卫生部发布了正式的退出声明。卫生部长卢哥内斯声明说，我们与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一样，对全球卫生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对未来的道路有着相似的愿景。小金乃迪亦将在访问期间与米莱会面。在上个礼拜世卫组织年度大会上，小金乃迪在录制的影片中敦促其他政府退出世卫并创建新的机构。他在演讲中指责联合国卫生机构受到中共以及制药业巨头的不当影响。另外，阿根廷政府亦宣布说，将对国家卫生机构进行结构审查，让其实现更新变得更透明，去除官僚程序，而且增加对卫生系统的监管力度。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开始进行千人战俘互换行动，连续多日每日互换300多名战俘。27号韩联社消息说，战俘交换名单中没有两名北韩军人，这个意味着两人仍然留在乌克兰。南韩国民力量籍议员宇龙元27号声明说，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被乌军俘虏的北韩士兵李某和白某并未交还给俄国，这个是乌方响应南韩政府接纳投诚北韩战俘的措施。之前两名北韩战俘被金正恩政府派遣到俄国参战，一月份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其中李某表示投诚南韩意愿。南韩外交部曾表态说，只要被乌克兰俘获的北韩军人提出前往南韩，将会竭尽外交努力帮他们争取行程，而且将这个立场通知乌克兰。在换战俘行动推进之际，美国官员和白宫官员27号透露，在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普京承诺将在未来几日起草并发送一份所谓和平备忘录，列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停火的要求。但是通话过去一个几礼拜后，美国仍未收到俄罗斯的文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现在正考虑在未来几日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以惩治俄国的不配合。直至27号当日，共计已有超过4000名乌克兰战俘被送回，其中206人在囚禁期间丧生，一些罹难者受到俄国酷刑去世，还有245名战俘在战场上被俄军击毙。乌克兰指控俄国有移除遗体器官、掩盖伤口等行为，而且对部分战俘去世的原因讲大话。而在这个礼拜，川普谴责普京已经疯狂。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7号声称，这个实际上反映了川普对欧洲人的失望。他声称停火谈判的努力遭到欧洲代表的破坏，谴责乌克兰对莫斯科以及普京直升机的轰炸。中共政府试图在英国皇家铸币厂旧址修建占地达7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中领馆，引发英国各界非议。美国官员27号指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已经警告政府部门阻止这项建设，因为当地靠近金融中心，并在一公里范围内有三座数据中心，大使馆可能被中共政府利用摄取重要资讯。中共2018年买下了伦敦塔附近的原皇家铸币厂旧址地块，是几年新政府上台的同时，当局有意重新争取兴建。美国总统川普的安全顾问透露说， 英格兰银行警告白厅这项计划的危险性。公开资料显示，伦敦金融城的电信交换中心是英国光纤数据输送的重要节点。在野党保守党抨击说，如果中共使管地下设施接近英国数据传输的枢纽，就会为经济间谍活动闯开大门。每日邮报过去亦曾揭露中共使馆的庞大地下设计图，其中包含多个用途不明的地下空间与通道，引发中领馆间谍地牢争议。对于相关指控，中共外交部此口否认。外界发现，今年年初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结束对中国访问后，英格兰警场和塔川区议会放弃了对大使馆建设案的反对意见，原因不明。此举引发美国情报机构的不满。美外交官透露，如果中方被批准修建超级大使馆，川普政府可能对与英国分享情报做法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亦是在最近，中方在铸币厂地块举行伦敦工艺周中国国家馆活动，驻英大使馆公使赵飞致辞，中共统战部官员亦有出席。在英国的港人陈生认为，中共在铸币厂旧址举行活动，似乎想将它划为一个类似中国文化协会的标签，试图被英国政府以及市民以为当地准备建设的庞大建筑不完全是大使馆，还包括文化活动设施。参加反对示威集会的港人洪大向追新闻表示，自己前后三次反对中共超级大使馆建设，认为中方在未获得英国批准时有偷跑举动，这个亦是中共的一贯作风，当局我行我素，根本不理任何法律程序。他认为英国人还未认清中共的无耻，如果今后再有反对中共超级大使馆的集会，他一定亦会参与。5月26号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是美国的悼念军人纪念日，各地的美国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向那些在战争中奉献生命的英雄们致敬。从华盛顿到马里兰、维珍尼亚，到处都是游行和爱国音乐会，热闹非凡。在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上的大游行是重头戏，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全部参加，游行长达两个钟头，各种旗队、乐队轮番登场，好多外国驻美官员到场，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海恩等多位军官亦现身支持。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身着传统服装来自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敲住腰鼓，举住写有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额，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迪恩先生和家人一起在路边看游行，他拿到传单之后看得非常仔细，他说自己以前从未接触过法轮功，但看了传单之后觉得很感兴趣，讲的都是关于人的思想、身体还有灵魂，他觉得真善忍这个理念能够令人内心平静。而观看游行的简女士说，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真善忍应该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而没有种族、宗教信仰或其他任何因素的区别。游行的队伍很祥和，令人愉悦，我很喜欢。比利先生是第一次观看法轮功的游行，感觉很喜欢，特别阳光、正能量，应该对社区有很正面的影响。一对母女一直在鼓掌，女儿埃琳娜笑着说，游行队伍很美丽，同时亦很平静，我觉得很疗愈，这种能量真的令人很舒服。还有不少家长特别带着小孩来看游行，他们说好像真善忍这样的价值观从小接触真的很重要，有人边看游行边翻阅传单，还问哪里可以学，互动过程非常温馨。
中共内传出平反预演信号，四中全会换班不合规矩，美菲海上合作日韩陆战队首次共演，比亚迪牵价格战， 汽车股全线下跌。中共内部局势混乱，不断传出习近平失去实权的消息，因为讽刺习近平入狱的任志强亦成为一个风向标。5月25号，资深媒体人苏小和在直播中爆料，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带住春茶、补品和种子到监狱探望任志强。任志强在2020年被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入狱18年。外界认为他真正的罪名是写文章批评中共封城清零政策，还讽刺习近平是剥光衣服都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是红二代，习近平重判自己人，在中共内部亦激起了不少反对声音，被认为加速既得利益集团分裂。苏小和在节目中分析说，这次探监可能是政治气候正在度变化的重要信号，背后可能存在平反预演的意味，试图以任志强为突破口，展开一场象征性政治清算和超算。苏小和讲，中共可能效仿1980年代胡耀邦时期的平反运动，当年300多万人从冤案中获释，55万右派被集捕。如果任志强真获得平反，也许就是习近平时代终结的重要先兆。面对纷纷扰扰的各路爆料，资深媒体人颜顺欧发帖文推测，胡锦涛每次传闻所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团派怎样怎样，这个是公然结党营私，会引来更多反感，亦使胡锦涛对习近平的批评变成明目张胆的权力之争。胡锦涛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且从20大被架走时的表现看，胡锦涛的政治能量有限。颜顺欧判断，中共党内老人现在还有政治能量的还是宋平、曾庆红、温家宝这几个，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能不能够在重大路线和人事问题上取得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只能够任由局面一路坏下去。至于外界期盼的四中全会，颜顺欧认为除非中共的政治路线发生重大改变，否则四中全会可能不会出现常委大换班，因为这届常委先上任3年，中共历史上大概只有三琴四人帮和六四镇压那种大事先会在这一届未做满就大换班的情况，即使要逼习近平让权，亦只需提拔一个正常委去接总书记的笔，将剩低的人事变动留到中共21大。再讲现在美中关税战难解难分，颜顺欧表示习近平不一定会在四中全会交权，避免临阵换将，亦可能等习留到关税战水落石出时。不过颜顺欧亦补充讲，这个只是从正常逻辑推理，不过现在中共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内斗争趋于白热化，会不会因为太急迫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刮骨疗毒，那就不知道。中共会不会在慌乱间作出更不理性的事例，那就要看运数。美国和菲律宾26号开始举行最大规模的多国陆战队联合演习海上战事合作，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和南韩陆战队今年首次共同参演，将模拟美菲日韩的共同战况进行操练，提升两栖作战和救灾能力。演习地点之一的吕宋岛距离台湾仅约800公里。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事演习始于2017年，日本和南韩虽多次派员参加，但这次是首度有日韩两栖部队共同参与。日本出动水陆机动团等约110名队员参加，南韩则出动第8陆战队旅团参加， 这个亦是日韩陆战队首次在多国军事演习中碰面。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讲，首次纳入日本和南韩陆战队参演，显示美国推动东北亚和东南亚军事联系的新趋势，从双边安全合作转向多边整合，提升区域战略互通性。演习的地点选择离近台湾的吕宋岛和南海周边，明确释放战略信号，针对中国中共海上扩张以及对台湾的阻吓。演习从26号起一直进行到6月6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灰松地区、吕宋岛、玻利法西奥海军陆战队基地等进行。其中吕宋岛距离台湾仅约800公里。美军陆战队表示，这次演习有日韩和英国参与，美军将扩大规模，强调对印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共同承诺。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为了因应中共的军事建设和海上扩张，美国加强和日非安全合作。而这次演习最大的特色，就是将美国在东北亚的另一个盟国南韩拉入来。四国军事演习主要基于三大战略考虑，首先是面对中国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逐渐合作，美国推动盟友之间跨区域整合，以形成实质性的集体阻吓能力；其次是地缘位置互补，使得菲律宾扮演堡垒，日本和南韩提供东北亚兵力和情报资源，三国各自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伸延为多边安全协同，形成完整的战略包围网。再者，日韩作为美国东亚的盟友，过往多专注于本身防卫，现在因台海风险的上升而转向外形的部署，显示日韩已体现到印太安全的联动性。Nemesis 是美军陆战队的陆基反舰飞弹系统，部署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岛，可从陆地攻打海上敌对目标，射程约150公里，部署在菲律宾海边，将有效阻绝敌对船舰穿越巴士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对台湾而言，这次的四国联合军事演习具有多重的战略效应。首先是地点选择贴近台湾的吕宋岛聚巴拉望岛，显示盟军有能力快速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南段，提供暂时支援或封锁中国中共海上动线。美军在演习中重新部署飞弹系统，为台湾防卫增加额外战略，有助于牵制共军在巴士海峡和南海之间的兵力机动。台湾可以借此演习来加强和日非韩的军事交流，共享情报和应变机制。比亚迪近日宣布大幅下调多达22款车型的价格，其中海豹双电机版运动私家车直降53,000元至103,000元，降幅达34%。港股同 A 股汽车行业全线下跌，分析认为比亚迪库存压力大，面临国内外风险，被迫降价，随后引发其他车企跟进。吉利汽车26号亦推出了类似的激励措施，上汽集团旗下荣威牌子最低降至43,900元，零跑汽车等亦推出了限时购车权益等优惠。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不止一次提到行业价格战是一把双刃剑，其后遗症将持续6-7年之久。现在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